现在时间下午五点整。
各位听众朋友，复兴广播电台南部地区一网 AM 594千赫，二网 AM 846千赫，于4月27号起到4月29号，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因进行电机检测，部分时段中断讯号发送，无法收听，请听众朋友见谅。您可改由网络线上及时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网址 www.fhbs.com.tw。
复兴广播电台，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北台湾 AM 五五八、五九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中台湾 AM 五九四、一零八九千赫，FM 一零七点八兆赫，南台湾 AM 五九四、八四六千赫。
你知道什么是 LOHAS 吗？ LOHAS L-O-H-A-S 是目前最热门的外来语，它是一种持续性健康生活的方式，不仅是吃有机食品，而且还要有机生活化。除了爱自己爱家人的健康之外，更爱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所以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都可以成为乐活一族。亲爱的朋友，此时此刻欢迎您加入 Debbie 乐活的行列，让我们一起在空中 LOHAS 一下吧，暂时忘掉你的烦恼、你的忧愁，听听音乐放松心情，你也可以很惬意的哦。欢迎收听由蔡雨林制作主持的乐活101。嗨，乐活10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bbie 蔡雨林。听众朋友，今天是礼拜五哦，那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话题。为什么严肃呢？因为要讲到癌症的议题啊，好多好多人了，最近如果说他是癌症的病患，然后又需要吃药的话，哇，对好多癌症的病人来讲真的是一大难题。为什么？因为很多癌症的药哦，可能都得要自费，没有办法用健保来给付。可是呢这些癌症的病友他就很纳闷，那为什么有些他又可以有健保给付，那有些又不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其实得了癌症对好多人来讲就是心里最大最大的痛哦。可是呢，一讲到这个还要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对很多的家人哦，很多的家庭来讲真的没有办法有那么大那么大的金额来付出，那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很高兴请到的是财团法人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谢瑞坤，谢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特别就这样子的议题来探讨，就是说为什么已经健保这么样的在台湾了，我们做得如此之好啊，可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癌症的病人他们有好多的疑惑，甚至有些药啊，如果说可以用健保给付的方式，对更多更多癌症的病友来讲是极大帮助，可是为什么没有呢？所以很高兴请到谢瑞坤谢董事长也是谢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所以董事长你好。
蔡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我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台湾癌症资讯全人关怀协会，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又有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哇，听众朋友真的是觉得你在癌症这一块非常非常的努力哦。那这协会跟基金会到底有什么差异性呢？
那第一个，当然就协会而言，我们希望每个民众都要完整知的权利。
嗯，
癌症领域方面，事实上目前的知识领域已经蛮扩大，因为在网络上，在网络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几乎全都是外文的。当初协会成立就希望成立一个完全是华文、中文的网站，
嗯，
让所有癌症病人可以在上面得到他需要的几乎所有相关的资讯。
嗯哼，
不只是这样，他还可以提出一些疑问，我们会找特别 有专长的人帮他回答这些疑问。而当场资讯协会那边主要是希望提供所有癌症病患他知的权利，因为癌症病人要获取最大的权益，最好的方法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些事情。
嗯，
你这唯有你知，你才有办法跟医生讨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嗯，对，我发觉这几年了，真的，也许大家越来越有概念了，就是拜网络之赐哈，因为。你看嘛，台湾看病哦，就是三分钟了啊，跟医生就是差不多三分钟了。那三分钟能讲什么？那如果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疾病有一些深刻的了解、认识的话，起码你可以跟医生就多讲几分钟了，对不对？诶，医生会说，诶，你这个病人有 sense、有概念了，他就跟你多谈。那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跟以前一样说啊，你都医心嘛，对不对？啊，你就帮我负责所有的，哇，医生就傻眼了哈。所以就三分钟再见，就换。下一个，所以我发觉就是因为网络有资讯这么多，让大家可以上网去了解，以至于啊，现在这一个资讯协会非常非常的热络，每天都很多人去上网啊，去了解自己的状况哦。那为什么先生你们还需要再成立关怀的基金会呢？为什么呢？那协会都已经做得这么好啦。
协会当初是为了资讯，希望大家有知的权利，可是我发现。即便在台湾有这个健保一个系统之下，我们的病人甚至我们整个社会并没有得到起码在癌症领域相关的一些的照顾，就直接对病人来说，我们有资讯，病人可以得到资讯，他可以跟医师讨论这些资讯，
嗯，
可是有个东西他永远没得讨论的，就这个药物他觉得很好啊，国外觉得很好啊，可是健保
不给付，
上面写着不给付，
对，
这个是协会帮不上忙的。
嗯嗯，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要成立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是要帮助更多更多癌症的病人能够在有关于癌症的用药方面能够得到健保给付，这是你的使命吗？
我们这基金会当然是使命之一啦，我们希望借由一些比较对外的社会性的活动，
嗯，
从癌症的筛检、早期诊断，甚至治疗，甚至癌症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我们都希望在实体上面有所发生，借着我们所了解的专业跟政府做一些沟通，希望从这些沟通让我们的癌症患者能得到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健保制度，而得到更好的照顾。
是的，那谢医生，我知道你这几十年来在癌症领域啊，真的是哇，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我老是觉得台湾的癌症听起来啊越来越多，而不是说哇越来越少？这个原因出在哪里？你们如此的努力，为什么现在还是我们觉得动不动就这个人也癌症，那个人也癌症了，真的好可怕哦。
我们应该看两个数字的哈，癌症在过去这二十年来，在台湾的癌症的患者人数也在增加。不过大家其实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事实上死亡的比例并没有跟着增加。好，所以为什么癌症越来越增加？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活的年纪比较大，
嗯，
活得越老，比如说领得越多，因为接触到致癌物的机会多。
是。
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在改。以前比较少见的癌症现在越来越多，这两几个最有名的、嗯、一个就是我们的鼻咽癌、口腔癌，
嗯，口腔癌
跟我们吃槟榔有关系、嗯、很明显增加，我们的乳癌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台湾现在的乳癌发生率已经不逊于美国，
嗯，
大肠直肠癌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我们饮食越西化，我们的大肠直肠癌跟着增加、
嗯、
所以这些跟生活习惯有关的癌症也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形态改变也慢慢在增加。
对啊，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三个癌症呢、哦，哇，好多人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得到这样子的癌症呢？哈、哦，大家又觉得想不通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真的讲了半天，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极大的关联性。所以今天要特别请我们谢瑞坤、谢董事长、谢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做探讨。那你刚才讲到说，哎，其实啊，哈，你可以帮癌症病友做的更多，因为现在健保的这些给付的方式，真的好像救人就只救了半条命嘛。因为如果说他家里不是很有钱的人呢、啊，那他根本没有办法吃那么贵的癌症的药，因为我们都知道癌症 院的药都特别特别的贵哈，不是说像你吃普通的药，因为好多好多我知道都是国外进口的药，都贵到不行。那如果是有钱人家，也许还勉强的都还可以支付。但是呢，如果你是贫穷的哈，或者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你怎么可能哇每个月什么几万几万这样子的吃啊？你连你赚的都没有那么多，你怎么可能去这样子吃药啊？所以就你而言呢，我们现在健保所做的是不是就是救命，就只救了半条命？那有做等于没做嘛？就你的观点而言，
基本上我们就以整体来说，台湾的健保对癌症病人的照顾在世界绝对是名列前茅。这个
啊真的啊，那等于是我们做得很好咯。
但是我如果回头一看，我们是对某些癌症做得很好。
嗯哼，例如呢，
某些癌症绝对在世界是领先，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非小细胞肺癌。
哦，肺癌是的，
世界上有了这些标靶药，台湾几乎全有了，而且我们给付的比它更宽广，而且给付越来越简单。
嗯，
我们现在的肺癌已经不像以前的病人。我前天有个病人来看我，其实我觉得不像个病人，为什么？我都跟人家讲我得肺癌，
看起来不像，
我每天才吃一颗好小的药，我也不感觉我是肺癌啊，我控制得很好，这就是进步。
哦，就是，
他政府也愿意付这个，这是很好，对，没错。但是有些疾病我们给付就没那么好。
嗯，
啊，譬如说，就目前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大肠直肠癌，就很多病人的这种是心痛。
嗯，
他会看着健保，哦，我们公布我们有个新的标靶药物可以用，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
嗯。
那有另外一个药，国外已经变成可能标准的第一线的治疗，健保一直不愿意给付。
嗯，
那为什么他付这不付？他有我没有，就是出现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病人说啊，我宁可得肺癌。我有时候跟病人讲说，如果得肺癌，你现在轻松多了。
而且，如果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得什么癌症的话，那真的还很好啊。可是没有办法自己选择哈。我想，每个听众朋友都说，我才不要得癌症呢，得到已经是不幸了。但是呢，这个药物又没有办法说，一定是健保给付。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之后，我待会再请谢瑞坤谢董事长谢医生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办呢？因为刚才他说现在好多的癌症，像乳癌啦哈，像这个什么鼻咽癌啦哈，这个大肠癌，天哪，这么多的癌症呢？那如果说通通都健保不给付，那台湾怎么办呢？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喽。Phone is ringing, I don't wanna ask. If you go now, I'll understand. If you stay, hey, I got a plan. You wanna make a memory. You wanna steal a piece of time. You can sing the melody.A couple of lines. You wanna make a memory.
深夜，复兴电台陪你走过充实的每一天。
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乐活101，我是 Debbie 蔡依林。那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财团法人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谢瑞坤，谢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探讨啊，有关于癌症用药的一些到底要怎么样来支付才比较能够让我们的癌症病友得到利益哦。那所以谢医师，你刚才就说到了哈，在国外其实很多很多的药啊在第一线呢大家反应都很好，可是来到了台湾不见得那些药啊就是可以用健保来给付。那所以呢在这种很不公平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你刚才其实你也有说到说为什么有些药某些人就可以有健保给付，某些人又没有，那到底这有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没有的又是什么原因呢？
基本上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药品到台湾来要给病人使用过两关，第一关就是要一个药证处，就是国家发予这个药品许可证，那许可证底下就是这个药可以用在什么病之下，这是药品许可，这是国家认定这个药，我们现在认定这个药是不是伪药就拿这个为准。那第二个就是它就会移到健保局，那健保局要考虑要不要给付。健保局目前的给付规定第一条就是写这个药要给付一定要先拿到药品许可证，第二个这个药品的给付不可以超过原来药品许可证的范围，这是游戏规则。所以一个药进到健保的审核系统里面，通常他要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是看，当然看他有没有效嘛，第二个是看他要花多少钱，他可能很有效，但是健保局觉得这个钱他花不起，他就不让你用，这是合理的，他可能没什么效，那就不用谈了，钱也不用谈了。所以它基本上有一个审核系统，第一个看它疗效，第二个就是看我们要花多少钱。在这个系统里面，台湾现在目前最欠缺的是我们没有一个标准说什么叫做有效。
没有标准啊？哎呀，那太离谱了吧，怎么会这样子呢？
没有一定的标准，譬如说我说我让100个有肿瘤的病人10个消掉是不是有效，20个消掉是不是有效，我们并没有这个数字。所以有些申请给付的药物它可能让肿瘤消掉的机会不到 10%， 可是健保给付它了，可是有些药可以让肿瘤消掉的机会是 30%， 可是健保说你这个不够好，那不给他，就是疗效本身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规则，他说不同的肿瘤不同的考量，我说我们也可以接受，但你要跟我讲到底怎么样的考量啊？不是随心所欲，
对啊，你总是有一个游戏规则，那不然我们现在这一些给付的到底都是谁说 OK 可以用的呢？
像现在给付就是我们现在健保里面所谓的专业委员，他们就是比如说他是癌症方面的专家，他在里面就表达了意见，说这个药在这个疾病他得的好，他的疗效是怎么样，然后其他的委员就听他们的报告决定这个疗效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可是我刚刚讲的所谓的疗效这一句话而言，你回头去看在健保体系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就癌症用药到底怎么样叫做有疗效，怎么样叫没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
没有数据去来 support， 对不对？这个起码必须要有一些事实嘛，才能够去讲这些话。那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些人说 OK， 那就是 OK 了，那如果不 OK， 那这对好多的癌症病友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冒险。那如果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如果我得到的是肺癌什么都 OK， 可是如果不是肺癌的话，哇天哪，很多很多真的是碰运气咯。
那目前在癌症领域他们比较最常拿出来提的就是说你用这个药病人到底能不能活久一点，就我们讲的整体存活率能多活多久。一般他们第一个给你拒绝一个新的癌症用药，就是你并没有办法让这样的病人的存活有增长。这个我们也听得也合理啊，我们健保给付一个药他也不能让病人活得比较久，所以我不付。这样我们大家可以接受，
是 OK 的。
可是当我们回头一看，健保局也给付了其他的疾病，他其实我们在学术界也知道 没有任何存活的好处啊。
结果他给付了，
他付了，他付了，他有理由啊。他说，对他们没有存活久一点，不过活得比较好一点，我们也得付啊。那我说这样是合理的。那你第一个为什么拒绝人家这个？直接拿这个拒绝别人，这表示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拿捏上的问题。你熟悉的病，你认为他活得比较好一点，你就让他过。你不熟悉的病，你认为他没有活得比较久，就不让他过。还没完，更糟的是，我甚至已经有证明他活得比较久，他就说你活得延长不够长，又来一个不够，他又没有一个标准可言，所以造成我们回头去看健保这两年来所审核通过的药品，你会发现他给的理由其实常常是前后互相矛盾的，
很牵强的，而且没有一个数字数据去 support 他自己说出来的，对吗？
他有数据啦，不过那个数据跟他最后的结论不一定能对得上。
那我想知道啊，目前这是台湾的一个情况哦，那在其他国家，欧美国家，他们都是怎么在做的呢？
一个保险公司跟我们最像的一个国家就是英国。
英国
有个组织叫做 NICE。NICE 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组织，它能评鉴一个药物或是一个药材对病人到底有多大好处，他们才要给付嘛，这叫 NICE。它的评估最特别，它的评估都是公开的。他的评估会说这个药到底对病人有多少的疗效，这个药在你现在的给付系统会要花掉多少钱。所以他给他一个建议，他认为在英国的体系之下，我们该不该去让这个药给付，所以这是个公开的东西。最重要是他的决定的整个过程都是透明公开的。你在网络上随时可以看他跟你讲他为什么这样，跟你讲为什么他过为什么不过。这点在台湾目前情况不是，我们的情况是跟你讲过了，没跟你讲为什么过，他跟你讲不过就跟你讲一堆理由。那现在最有名的理由就跟他讲，人家英国奈斯不付啊，所以我们也不付。可是我们回头一看，奈斯不付的药很多啊，台湾都付了啊，就是又来一个，你拿这个理由来拒绝别人的时候，对另外一个你没有想拒绝，你就不会想要拿出来，就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更主要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决定的决策的过程并没有公开，并没有办法让大家公平，因为只有公开公平，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才会特别小心你所做的决定。
对，所以这个是英国的一个情况哈。那所以其实谢瑞坤谢医师你说的就是你希望台湾能够在这一块能够公开，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公开，让自己一天到晚被 question 呢？
我想不公开，其实最早健保的时代的时候，很多药商说去问那个健保，你为什么不公开？他说公开那个委员会被骚扰，刚刚对他们有权利嘛？
是，
这个也对。可是委员，你既然要当那个委员，你就要有本事为你所做的决定负责嘛。你不能躲在幕后说人家这个药可以过不可以过，没有足够理由。所以在两年前的药业大会里面，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回应。那这样好了，我们就公开我们的委员名单。我们也公开了我们的会议记录。但是我们后来从检视这一年多来的会议记录，他只有会议的简单结论，还是没给我讲为什么他过为什么不过。那为什么他不愿意公开的原因，是因为就健保系统本身而言，他第一个他并没有所谓的疗效的一个客观的游戏规则，第二个他并没有一个给付的客观的游戏规则。不能怪他，因为他一公开就永远吵不完了，因为自己的决定互相会有冲突，他怕引起这个，所以他都不愿意公开。但事实上我们认为，既然你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公开，就是可为公平之事，这是一跟公众直接相关的利益的东西，你要拿出来，你拿出来大家比较的明了你为什么不付。而不是我们在门诊整间看到，哦，他病人好好，他来你他当然都是高贵的药物都不用花钱，我一下卖这个一下卖那个，我治疗三个月以后很怕医生跟我说有效，有效还要继续花钱。可是也更怕医生跟我说没效，没效我就完蛋。所以一边病人是两面不是人。一边病人说哇健保多伟大。这只是没什么道理，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人民，没有理由让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对待。
是的，所以听众朋友你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很多癌症的用药 某些药就 OK， 某些药就不 OK。 那再加上啊，你看癌症的药啊，每天不断不断的日新月异嘛，哈，都会跟你讲说，哦，这个药更好，这个药更好啊。每天我常常就听医生说最近又有什么新的药。可是如果这些药都不能够健保给付的话，其实讲了也等于白讲。就像刚才谢医生所说的，对啊，有效的话他要自己付啊，没效的话根本就是没希望哈。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大概就知道问题所在在了。只是呢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其实不用失望啊，那就是为什么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他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谢瑞坤谢董事长他要这么努力。所以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我请谢医生来说，那如果目前的状况都是只有半透明，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才有办法哦，让这样子不是很透明然后不太平衡的一个资讯呢，能够把它导到最好，到底怎么做会比较理想，我们待会跟听众朋友继续来探讨。
你用微笑迎接充实每一天，复兴电台让你生活更新鲜，任你遨游在两岸之间，那是复兴电台 ever 分享 right。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I wish I could break all the chains holding me.I wish I could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Say them loud, say them clear for the whole wide world to hear. I wish I could share all the love that's in my heart.How sweet it would be if I found I could fly. Well, I'd soar to the sun and look down at the sea. And I'd sing, 'cause I'd know.
One love, one life, that you do what you should. One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乐活101，那今天跟听众朋友所探讨的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癌症的用药到底有没有可能增加健保的一个给付额呢齁。那刚才我们谢瑞坤谢医师就讲到目前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谢医师到底你们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要怎么样在这一块更加努力呢？你到底最近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想基本上一个资讯公开透明，然后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大家遵守。其实我们回头去看目前的健保的状况，我们在某些场合事实上我们的给付比国外还来得宽松，这有些
就是你刚才说的肺癌啊，特别是这一方面，对不对？
我不太喜欢单指一个病我目前肺癌的确是国病，受到蛮大的注重，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推动的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希望给我们一个过程。当然政府的健保有它一定的给付的能力。
Yeah.
但起码几个基本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定出来。
嗯。
第一个里面一个游戏规则到底怎么样是有效的定义。第二个买多大的效果花多少钱一定要有一个不能说完全死的数字，那起码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范围。因为这样大家公开以后大家比较能接受，说诶这个药的确很好，它贵到我们国家没办法接受，大家比较能接受。第三个要确保前面这两个都能得到，你的整个决策的过程一定要透明。那癌症的用药是一个非常高度专业化的。从第一关我们说要审核它有没有效，目前的审核系统其实我们认为是不足够的。原因很简单，现在大部分的癌症即使是专科医生他不可能对所有癌症都很熟悉。
对。
现在即使是做肺癌的他做再好乳癌的药通常他一句话都
不
太敢说。
对。
所以如果那个委员他是肺癌他会做什么决定，
一定是对肺癌特别特别的。
会比较不是故意偏袒，但是他了解是比较容易过。乳癌是我们不是很清楚嘛，我们就会有的。所以一个就是这个专业审查的部分，我们希望以后专业审查部分应该委由专业团体来审核。
所以你建议是不是说应该像国外一样啊，有一些智库对不对，他起码可以做这方面的审核的动作呢？
台湾目前在癌症方面的智库应该已经足够，所以说智库足够，所以这个专业的比较详细的评估的记录就有办法产生，而不是几个审查委员在他不是很专长的这个领域之下他做的一些评估。
谢医生我请问一下，现在到底是几位审查委员呢？目前
头头我们在正式的委员里面他现在有两位了。
哈，才两位，哇，真的是问题很严重。
专业的审查是两位，是，对。
那如果其他的审查呢？
没有，他们会偶尔会多请一两位来做审查，但
那也很少哎，真的。所以听众朋友终于知道了哈，听到这里很多人哈被堆心瓜哈，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用药，竟然审查人员只有一两位，顶多三四位，对不对？所以听着就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很不服气。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如果可能的话，多增加，起码各个领域的。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办法就是很多很多人的话，起码每一个专业领域至少也要有一两位，我觉得这很合理吧，会不会呢谢医师？
因为他如果说做专业审查他可以写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报告。
对，
也是因为我们准备后面这些评估报告要公开嘛，他就必须要对他写的评估报告负责。他写的评估报告只是一个建议嘛，那再就进到委员会里面，委员会这些专家应该有点像有点复审的味道， 借着人家专家评估报告，他再加上什么健保所需要考量的东西，这时候要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健保局大概要花多少钱买这样的疗效啊，这个也要有专门人来做计算，嗯，而不是我认为很贵，那什么样叫很贵？
对，
我认为很便宜，那什么样叫？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所以这个委员的组成，现在的组成，我认为已经够多，是可以这样组成，但是它里面的专业审查部，我们认为应该要移开。
嗯嗯。我想健保这一块啊，照理说已经那么久了，健保又不是现在才成立的哈，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方面的 sense 大家都有了。所以其实我会听到谢医师你说这一些哦，只要他们愿意应该立刻就可以做了嘛，因为不是那么困难啊。
理论上我刚刚讲台湾的专业人士在癌症领域已经够多，我们绝对有办法成立智库。
Yeah.
那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有所谓挂钩的问题，因为当他写的东西要可为公平，要公告，他一定还是照着学术，到底我们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所以这一点应该不用太怀疑。
嗯，对，所以听众朋友，我想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健保单位还有我们的审核委员呢，大家能够心胸放宽广一点了，我想更多的癌症病人了，他们会得到极大的好处啊。那当然在台湾，我们说全世界都觉得台湾的健保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得更好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一天到晚好像都在批健保局，对不对？那就临床方面哦，谢医师你自己来讲，因为你也是一个癌症的临床医生，对不对？就你所看到目前的一个最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在临床最现实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在看苹果日报，看各个报纸说健保局对民众多好，又给付一个新的标靶药物，
嗯，是，
但真正的病人来讲，绝大部分病人是就是看着别人又可以用到新的药物，我们要不然就要自费，要不然就用我所能用到的药物，
嗯，
所以他感觉就是觉得为什么我没有。
嗯，
那有跟没有本来在就健保这种大饼的系统本来就是很难去弄到公平的，
嗯，
要弄到公平就要跟他讲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你一定要把消息弄出来让大家了解为什么他有，因为他的疗效啊，他不需要花太多钱，政府花这样就可以让他做了。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这个疗效不够好，人家花太多钱，我们负担不起，你好歹讲出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可以讲为什么不给你，可是发现同样的原因他已经给另外一个人了，
嗯，
所以在这一点来看起来，这是我们在临床上
非常不公平，
跟病人之间很难去沟通这件事情，
嗯，
因为实在没办法沟通。我们其实也不是说健保局不好，只是他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审核系统因为没有办法达到让民众能接纳说我们政府就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就结束了，
嗯，
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要求政府什么都给我们，
当然，
但起码政府你能给他的也应该能给我吧，这是我们的要求，
嗯。但是就你们是医生而言，我发觉在用药部分啊，那也许你会衡量说这个药物到底对这些癌症病人它的好处，你们的一般的设想是怎么样？是希望说这个癌症药让病人服用之后啊，它特别是有哪一方面的利益？有的像你刚才说的，有的是希望说它生命周期可以延长，那有的是说让它好过一点啊，或者是说哎，两种药这个有给付那个不给付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开那个不给付的不开那个有给付的？可能很多很多的民众他也会很纳闷，因为毕竟大多数的老百姓对于药物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嘛，对不对？就是特别在癌症这个领域啊，这么样的艰深，一定要请教医生啊。那这个时候医生你们会怎么样的来给病患建议呢？
我说倒过来，我是个病患，我当然第一步是希望我很有疗效，
当然
尽量把我病治好，
嗯，
第二个这个治疗过程要让我的生活品质维持得好，所以第一我们在一讲我都跟病人讲说我这个我的能力就是让你多活几个月，那这几个月我尽量让你活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叫第一个我们要让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多活一点时间嘛，第二个这个活的过程要让我活得好，好了，我们就同一个病好了，这个药都可以让这些病人平均都多活三个月。
嗯，
那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大，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小。就健保立场来讲，他应该最简单的想法是，我只给付，
嗯，
那个副作用比较小的。
嗯，
可是另外一个前提要想到，有些病人并不适合这个药物， 那就可能要给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是。
所以这是这个拿捏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就健保局他是给药的人，他是负责要不要付钱，的确很困难。我们现在要求你的困难可以，但是希望你的决定有个一致性，让大家即使没有得到给付也知道这个药的确是太贵了，我们健保的确付不起，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样。最怕的是明明健保有钱，他可以花10亿给肺癌的病人，他不愿意花10亿给大肠直肠癌的病人，虽然两边如果存活都一样，那这就没什么道理。这是我们要诉求的是，现在的情况最特别的是，我们说观察过去这一年多来，肺癌的给付几乎他们要什么有什么，即使跟他们原先的原则不合，他都给。里面他们里面有一个原先的原则，最大的原则就是，他要给付的时候，通常要看你能不能活得更久。可是他现在不是，一个不能活得更久，但他也给付的，原因是因为我给他用了以后，生活品质比较好啊。
嗯嗯。
我说这样对，那你另外一个口服药，人家生活品质有改善，你就说因为你不能活得更久，把人家退掉。
嗯。
啊，这里面一个故事是肺癌，一个故事是乳癌。
嗯。
乳癌有很多病人啊。
嗯。
你说我不愿意付你，因为你不能活很显著的延长存活，把人家退掉，这个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你说虽然他不能延长存活，但是他活得比较好，那我们也付。
嗯哼。
啊，这很明显的，就是单单在肺癌跟乳癌这一些考量就已经有明显的差异
了。 OK， 所以听众朋友你终于知道了，站在医生的立场啊，当然他愿意帮助病患啊，在各种用药的考量，因为真的在药物方面呢，他比所有的病人都了解。可是呢，现在不是医生的问题，现在是卡在健保局哈，还有这个审核单位的问题。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跟听众朋友继续来探讨。
不了的距离，聆听两岸的讯息，尽在复心之意。When I saw you standing。About fell out my chair, and when you moved your mouth to speak, I felt the blood go to my feet. Now it took time for me to know what you tried so not to show.Soul just cried. I see the want in your blue eyes, baby. I'd love you to want me the way that I want you, the way that it should be, baby. You'd love me to want you the way that I want to.If you'd only let it be, you told yourself years ago you'd never let your feelings show. The obligation that you made for the title that they gave.Oh
what you tried so not to show. Now something in my soul just cried. I see the one in your blue eyes. Baby, I'd love you to want me the way that I want you, the way that it should be. If you only let it be. Oh, baby, I'd love you to want me the way that I want you, the way that it should be. Baby, you'd love me to want you the way that I want to. If you only let it be.
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乐活101。那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财团法人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谢瑞坤谢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探讨怎么样让这些癌症病人他们被救，不是只救半条命，希望能够得到完全的健保给付哦。那当然谢瑞坤谢医师他自己是临床的医生，也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请谢医生来谈一谈，就你啊这么多年的医生的生涯里面了，哎，你既然对齁这么多癌症的病友有这么大的使命跟负担呢，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啊，你去帮他们争取到啊，哎，本来是说不可以给付，那后来你去申诉以后啊，哎，终于得到给付的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他们是有盼望的。
健保局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还是要理跟他谈。比如说我曾经有为一个我们讲止吐药物嘛，我们说药物止吐是很重要，化疗病人都很需要这样止吐药物让他不会吐。好，如果一个药的止吐效果比传统来得好，他要进入给付系统里面，健保局就是看他的疗效的报告，那决定给他多少钱。那我曾经去申付一个，不是他不让他用，而是他给他的给付价钱太低，那让我们有没有机会用到这个药物。所以我们要如何说服健保局这样使用对病人是好的，健保不见得会多花钱。我就拿专业的领域里面的东西跟我也比较详细的数据跟他清楚的说明，这样健保就会给付。事实上目前的癌症用药也是一样，有很多新的癌症用药出来，其实我们如果能很清楚的跟他呈现，我们其实可以让健保局相信你给付这个药其实我们可以更省钱。有时候我在反过来想这件事情，健保局你一直不肯给付这个药，其实反过来你反而保障那些昂贵的药一直在使用。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考，所以健保局是可以去沟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给他一定的数据来说明，让他去注意他原来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他们是会改的啦。但是我刚刚讲，我们实际上不应该需求后面这一部分，而是要希望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审查制度，
是
不要一开头就让病人没有办法得到他其实当时就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要过了好几年以后我们想办法去申付再把它弄回来。
是的，而且我在想啊，如果医生都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哇，大概医生一个头比两个头还大，而且看他看的每一个都是癌症病人啊，那如果每一个都要去申诉，天哪，那医生其他的事都不用做了齁。所以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基金会希望能够来帮助更多的癌友，对不对？这是你的一个极大的目标。
对，当然之后刚刚讲这个诉求跟健保，这个只是诉求之一啦。当然我们以后有机会会在希望在以让健保能对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底下为前提，我们会继续提出我们一些其他的诉求。
那对于这些癌症的病友，其实也不是只有药物一件就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嘛。你们既然是关怀基金会，其实要做的更多是吗？
就健保目前在病人这个端来讲，事实上一个癌症从 他去看医生就开始算，他怀疑他是，他做了诊断，他接受了检查，包括抽血啦、啊，一些什么肿瘤标记啊，包括现代这些很昂贵的这一些给付的检查，然后开始治疗，治疗的过程，甚至到最后，那如何让这个病人治疗完以后呢，回到社会继续过他好的生活？我想整体而言都是整个基金会希望能去关注，也是为什么我们基金会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全人。全人不是照顾这个人全部，而照顾不是这个人全部，而这个人的整个这生命的过程，我们都认为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尽量帮这个人争取到他应该得到的起码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照顾。
可是有时候其实不是只有这个个人的问题，是不是还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家人啊，大家等于通通都要去了解这个状况呢？
哦，当然一个患者他旁边有一群人嘛，一个他的家人包括整个社会围绕着他，那我们希望这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帮忙，不过这一块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领域的人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以癌症本人跟癌症旁边直接的亲属为我们主要工作的对象啦、啊。谈到社会他的雇主什么，这个我们要另外去追求。不过想其实台湾现在有相当多很多个癌症的基金会在做不同的事情。其实结合这些基金会的能力，我们相信其实台湾的癌症病人可以获得，也应该要获得更好的照顾。
所以你们就是 focus 在全人哦，癌症全人关怀这一块哦。那其实我在讲啊，台湾的癌症呢、啊，其实真的是在教育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哦。所以在预防教育这一方面，你们是不是也要多花点力气来推呢？
啊，目前预防教育，我们当然一方面是配合这个现在国民健康局正在推广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筛检方面，我们现在正在推广这一些所谓的从根做起。我们现在做的是目前中学生的这个健康生活的概念，主要以防癌为出发点，介绍他们如何生活能达到防癌的目的。目前主要做的方案就是台湾比较偏远地区，因为这几个偏远地区的这个国中高中这些学校，他们比较少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这个教导，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做起，也慢慢从这个地方做起，再从我们叫做从乡村包围城市，再把这个资讯弄回来。
嗯，
第二个是协会那边有做一些网络上的教育，也是做这一方面的，如何做得到健康的生活，达到防癌的效果。甚至在协会那边，我们还有一些网络上给中学生这种问答的，借着一些有奖问答的方式，把这些好的健康生活理念教导到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希望在未来。我们不要早期发现，我们根本就让它不要发生，这是最好的。
对，最好的。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那些中学生哈、哦，比较偏远的地区？因为族群很多啊，有的是妇女啊，有的是老的，是不是这个对你们来讲是比较需要需求比较大的？
那基本上我们讲，一个成年人你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我们知道生活习惯对癌症其实非常大的影响。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越年轻越好，
对。
但是我们刚开始先没有做到小学，因为小学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对一些资讯的传递可能嘛。我们先做国中生，国中生让我们先看。那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有办法跟国中生沟通，他们也有相当大好的回馈，甚至很多国中生愿意说，我愿意把这个讯息回去表现在我的生活，传递给我的家人。所以我想这一步大概开始是成功，这一步其实政府也做的蛮多的。就刚刚讲着以前做比较没办法持续的，我们现在给自己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去做，希望过一段时间能看到一些成果。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在想哈，每一个关怀基金会一定都有它的一些方向跟它使命跟目标，我们也巴不得他们什么都能做，但是碍于经费，碍于每个人的专业领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现在是以年轻人为主啊。而且我也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对于疾病，对于癌症，他们比较愿意去学习接受，是吗？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我要说两群人啊、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我们讲年轻人大学生啊，就是我倒觉得他们现在对健康的生活其实他们的观念并不十分的良善，我们看为什么
不落实。对，
我们讲的宅女宅男其实就是癌症最大的发生的一群、
真的哈哈。
所以这样讲，我宁可找你跟国中生讲，你千万不要做宅女宅男，你宅一部分可以啊，那种太宅的恐怕癌症医生最不喜欢讲的话，就总有一天等到你了。
对，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就是今天呢，我们财团法人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谢瑞坤谢董事长谢医师来跟听众朋友所探讨的那真的巴不得每一个年轻的孩子们，你开始愿意早一点来认识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健康啊，不要等到说哎呀大学的时候就每天什么熬夜，对不对，都在外面混哦，晚上什么打电脑啊，都不睡觉，其实这个就会让你无形当中啊慢慢的也许就已经有癌症的这个因子啊进入你的身体，只是你不晓得。很多人以为说癌症都是突然发生的，错了，癌症真的就是经年累月，可能你的饮食啊你的生活习惯啊超过十年十五年了，那些很不好的慢慢的有一天就形成了。那你也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我年纪轻啊我身体好得不得了，等到找上你的时候你欲哭无泪齁。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节目当中去探讨癌症的议题啊。那今天我们当然也很感谢财团法人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谢瑞坤谢董事长谢医师特别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所以谢谢谢医生，
谢谢。
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啊，就可以上他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更多的资讯哦。那他们的网站就是 www.totalcare.org.tw 很容易就可以了解。那如果说有希望在用药这一方面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跟他们的基金会来联络。好，我们的节目到最后了，明后天是周末假期，所以下个礼拜一的五点钟继续锁定乐活101，大家再见喽，拜拜。
I can see the pain living in your eyes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You deserve to have so much more. I can feel your heart and I sympathizeAnd I'll never criticize all you've ever meant to my life. I don't want